哦耶，中午时间到了，黄鱼、小罗，我们等一下要吃什么？
我想想哦，啊，我不知道哎。
我知道要吃什么 ，Anson、黄鱼，走吧。
哦耶
，Go G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七叶营养543，我是营养师黄鱼，
我是管理顾问 Hanson，
我是生命工程师小罗。
好哦，
这集要聊，上次讲到嘛，这集要聊关于帮助这件事。
帮助就是我帮你，你帮我的意思吗？
是帮你还是帮我？
其实我以前啊，在那个职场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跟人家讲，因为我记得有一集我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然后我有提到说 call help 这件事情， call help 的时候也是在帮助我们发展我们的人际关系，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开始针对这个 call help 的方式，然后进一步做一个延伸。虽然说我们现在是以上次我们提到过的部分，就是我现在开始有上过生涯辅导的课程，所以呢，里面就会有一个叫做助人的技巧这件事情。那我希望说，透过助人的技巧，能够帮助大家在职涯的发展上面是可以更顺遂的。所以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什么叫做助人的技巧。那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平常的时候有没有在帮助人啊？
有啊。
啥时？
我都会固定捐款给那个台湾黑熊学会协会。
台湾黑熊哦，不是儿福联盟哦？
没有，我比较在乎动物的那个动物的生存权。
哎，我刚那个你说那个台湾黑熊，我就突然发现对面有一只黑熊，还蛮像的，都直接坐在对面呢。
你说刚发出笑声的那个吗？
对啊，你有没有觉得他现在穿的衣服上面有个 V 字形？
哪招啊？
他说这样是要觉得开心，还是觉得备受攻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有，真的觉得说，哎，怎么突然有个熊在坐在那边的感觉？
感觉今天的光线很暗，为什么还会中枪、啊？
可能就是因为光线暗，所以反黑这样。
反黑，
真的，对啊，哎，所以其实。平常的时候我们的业务啦，我们的业务过程中，你们通常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人家互动？
你想说我们接个案吗？
对对对对 对, 对、
哦、好，我们像生命工程接个案，我们强调是我们不会，我们专注在我们的听觉，所以我们没有视觉这一块。也就是说，如果我在跟我个案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会看到对方影像的，
那也
加注我更专心的听他的呼吸啊，听他说话啊，听他的语调啊，听他的状况，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到某个状态了。
那如果说由心态来探讨，就是说一开始你在接触个案的过程中，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跟个案做接触？是觉得说我就是要赚你的钱呢，还是呢我真的想要帮他解决问题，还是我纯粹就是好奇心想要了解个案？
其实我们老师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生命工程，其实你眼前是一个你必须捧在手心上的一颗心，所以你必须很愿意负责任的做这件事情。好，所以通常我在做这件事之前，我们有个 clean up 的动作，所以我必须要让自己完全的干净掉，有点像是刚睡起来，有没有那种你头脑什么都没有，然后你接下来的所有事情就是我100%的跟我的个案在一起，
所以你要先做一段心灵计划进化的仪式感。
对，做到这个进化仪式对我来说就是睡一下吧。
睡一下？
对、
你的睡一下可能都超过8个小时哈。
妹妹，那我这样很累耶。
对，
我这样8个小时只能接一个。
你这样产值好低哦。
对啊，产值太低了。
对，
我大概都30分钟，我预设都30分钟。
OK， 好哦。那黄鱼呢？你在接个案的时候，你都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心态来去跟个案做接触？
我觉得其实刚刚你们提到那些都有诶，比如说这是一份工作，然后我今天来是要来赚钱的，或者我今天是要来帮助别人的，我觉得其实都有。它毕竟不是一个完全能够被分割说啊，我今天是怀着一个多么伟大的梦想来做这件事情。那我自己来说啊，就是做一件我自己想做跟我有兴趣做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刚好可以达成，就是发挥我的专业跟可以让我赚到钱。
其实在 虽然说我们刚讲的进化，心灵进化这件事情是帮助我们在工作上面可以 更纯粹，但就是就像讲的，事实上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资源来 support 我们去持续的做这件事情，所以赚钱这件事情是无可厚非，用助人来赚钱是很开心的，又能够助人又能够赚钱嘛，对不对？所以其实现在目前我为什么我在前一阵子我一样就是提到过，我去上心生涯辅导的时候，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觉得说，事实上在职场上面，如果说我们都能够理解生涯辅导的过程跟他的理论基础跟他的一些相关的技巧的时候，事实上是有助于我们在做职涯的发展。那因此我才会希望说了解一下两位的部分，就是说在跟个案的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先帮我们做一个所谓的 mindset， 就是帮我们的心灵先做一个预设，这个预设的部分是帮，就像小罗讲的，先做个进化，在不抱任何的态度或者是立场或者是成见的情形下去跟客案去做接触，这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探索到他最真正的一个想法。那这也是我们也是我们在追求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因此所以我这边今天在要讲的部分，所谓的助人的技巧，事实上换个方式讲，就是我如何用正确的心态去跟个案做接触。那这用正确的心态去跟个案做接触的过程中，一定带有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都能够用最真诚的态度来彼此交换彼此之间的想法，这个就是可以达到我们在做不管是个案辅导或者是做个案的接触的目的。对，
这个我刚好跟小罗的方式会完全反过来，我的工作形态我反而不能进空，我会脑袋空空的进到个案家里面去，然后就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反而我的工作形态是我必须要在事前先看好这眼前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疾病，然后他为什么这次要申请服务，然后他的家庭环境怎么，他的家庭状况怎么样，甚至是很多时候是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就脑袋里面会有无限多的想法，啪，因为每个门打开都是，然后都跟开那个盲盒一样，进到每个家，就有的就是啊超干净超漂亮，有的是外面看起来很干净，打开门说哦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或者是你可能会在跟对方聊天的过程中，眼前会有神秘的生物爬过去，我还必须要保持很淡定说哦刚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哦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即便我当下就想哦我超想要赶快离开的，不行，我要非常的淡定。
哇天哪，所以因为每次在听到黄宇讲的，他在跟个案做接触的时候都像开盲盒，那个盲盒是我最不想要开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吗？对啊，
我是已经习惯开盲盒，就有的时候进到一些环境真的没有那么好的个案的家里面，就其实你大概到他的附近大概就会有感觉，就是啊大概他的环境不会太好，我都会说好就一切平安，就是反正出了什么事包包收了赶快跑也是可以的。对，只要不要那些奇怪的生物朝着我冲过来，我觉得我都可以忍受。
嗯哼，刚黄宇说的那个有很多的故事啊，以及他去个案的这些东西，其实在他的官网上面其实都找得到的。
哦，对对对，我的每个礼拜一我都连载我各式各样精彩的长照访视的故事。
对啊，所以记得大家去看黄宇的粉专哈。
会在这一集下面给我们留一下这个相关的连结。
好啊好啊好啊，
对啊，那不用付费解锁对吗？好
哦，不能收费哦。
OK，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说好我们开始要探索个助人的技巧，就是咨询的过程中，我想问一下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动作。我们开始要跟个案做接触咯，那我刚刚是不是讲到说我们一定要抱持个纯粹的心，那纯粹的心怎么样抱持呢？因为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心灵做进化了嘛，对不对？开始要跟个案做接触，那这时候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确认
我的个案在
打招呼，
打招呼。哎，
差不多，那我们
差不多，
差
不多。其实打招呼就是像之前我有讲过，在销售心法的那一段的时候，我有讲过，打招呼就是一个寒暄，寒暄的目的就是要干嘛？
建立关系啊，
对，建立关系，取得信任感。所以呢，我想要问两位，就是说你们在跟个案第一次做接触的时候，怎么样取得他们的信任感？这个有很有技巧的哦。除了打招呼以外，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建立信任感？
像我们的模式是，我一开始就会告诉对方说，所有的我跟你说的任何的话，我中间不会录影，然后我不会让除了我们两个之外的第三者知道，我可以确保这件事情，除非我已经发现你即将做出危害你生命的事情的时候，我才会破除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受到危险，那我就必须这么做，否则其他的我跟你说的所有东西都只有我们两个之间知道而已。
那黄云呢？
我的话，通常建立信任，当然一开始一定是先自我介绍，哦，我是谁，然后确认眼前这个人，哎，你是跟我联络的谁谁谁吗？那我是，哦，我是跟你联络的谁谁谁这样。然后因为我通常比较多照顾的都是长辈嘛，所以我一进去就会很开心的，就是哎，阿公阿嬷你好，或是如果眼前的对象也是长辈的话啦，我可能就会说啊，吃饱了没啊，然后就是哎，今天天气这么冷，你怎么没有多穿一点啊，这样就是一些日常的关怀这样。
嗯， OK， 那我这边分享一下，就是说通常我们的个案在被辅导的过程中，事实上他都可能会有一些自己心里面过不去的那个坎，那这时候我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讲出他心里面的那个坎的部分，通常都会我用的方法啦，除了刚刚讲的就是哎，环境上面他是可以信任的，是第一点。那第二个点是，我会分享我自己个人如何去接受所有可能超出我想象的意外的一个情境的部分，包含说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可能会做一个举例，例如说哎，有些人可能可以接受同婚，有些人不能接受同婚，对我来讲的话，这些都是我的收到的一个资讯，我不会对这一件事情做任何的评论，或者是说对他有在心里面有什么任何的成见或意见，而是抱持着哎，我就是只要是你讲出来我都一定会认同，不管他的长相是圆的扁的，或者是里面是光明的或黑暗的，我全部照单全收，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去让他可以很放心的讲出任何他觉得可能会觉得考虑到宗教的因素，考虑到个人的因素，考虑到性别的因素，这些我全盘都会接受，所以他可以不用做任何的担心，也不用考虑到我吃不吃荤，吃不吃素，是不是羊肉，是不是牛肉，这件事情都可以讲，所以其实我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他取得一个建立彼此之间的尊重与信任。在这一块换个方式讲，其实生涯辅导里面有个蛮重要的一个章节，在讲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部分就是在讲说，不管是你的背景、语言或种族，全部都是在多元文化的一环。在这一块，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是说，哎，我们信任感已经建立了，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
就开工啊，
聊聊
聊聊。对，可是聊的过程中有一个态度非常重要，之前我也曾经讲过，那是什么？
不知道哎，
不知道。好，
我们选择 call out，
没关系，这个事实上是他那个两位特别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自己讲。好
好，
所以其实在这块就是要专心的听人家讲话，那专心听人家讲话的过程中要怎么样表现专心这件事情？
有动作，或者是会看着对方的。
对，有动作，甚至在生涯的辅导过程中，他还会教你怎么样把身体向前倾，然后你要做到什么样的不能说标准姿势，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基本的准则，那他们叫做 SOLER的一个方式，来去要求你在聆听的过程中你应该做到的哪几项的一个标准动作，那确保说对方是认同你的聆听的部分。有时候我明明讲了一堆，然后对方却不专心听，或者是心不在焉，这时候其实对于对方来讲的话，都会觉得说我没有想要再跟你讲话。
其实我还蛮有感的，因为我就最近被一个朋友拉去听那个什么，就是 OPP。
哦 ，OPP。
对，然后坐在那边、
okay.
台上的那个讲师呢，就会就说：“哎呀，你是营养师，你就一定知道怎样啊！你是营养师，就一定要怎样。”通常我听到人家说：“啊，你是营养师，你就一定怎样。”我就会瞬间飞，就是直接登出。你接下来讲的话，我都没有要听了。Oh. 然后从头到尾，我就眼神放空，然后开始滑手机，然后有没有人可以陪我聊天，然后可以想办法把那时间过去。那过程中就是我完全没有想要跟台上的讲师有任何 eye contact， 因为我觉得 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贴标签吧，我是营养师所以我怎么样，但是我这个人跟我是营养师是两回事情。
所以其实倾听这件事情来讲的话，适用于很多很多的情境跟很多很多的专业里面都需要在这个倾听的部分。所以其实如何让对方知道你正在专心听他的讲话，那这非常重要。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其实第三个你们一定不知道，所以我自己来讲，就是要协助我们的个案，然后去了解他自己。那什么样协助我们的个案了解他自己？有些人真的都不知道说他自己喜欢什么，要什么，或者是想要做什么。那这时候呢，我们应该想办法，我们就会想办法让他能够用鼓励的方式来去了解他。你自己可以说明一下你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好，针对他的兴趣，我们要问的更详细一点。其实当你一旦透露出你对他很有兴趣的过程中，尤其是他在讲的某一些关键事情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产生共鸣感。这时候呢，他就会源源不绝的去讲出他的所有的个性特质、兴趣等等这些东西，就可以帮助我更了解这一个人。他的可能，如果说以我们的在行销的话语上面，可能就是一个画像 persona 的部分。那我可以通过这些标签、这些资讯来帮助我的描绘出我的个案的一个相对应的个性的形状，或者是它的特性的时候，对我来讲的话，就会在后面的一些行动的一个支持上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效的部分。 OK， 那我想问一下，是说你们怎么样去激励引出话题？在过往的跟个案的接触的过程中，总不能他一直讲你都没有回应，其实他讲的也很累。那通常你们都是用什么样的技巧来去讲，让对方能够讲出他的让他滔滔不绝去讲他自己？有没有什么方式？
就讲他很爱的、啊，
很爱的，
很会的，
可是你怎么样跟他产生互动，让他觉得说你很爱听他讲他会的？
就是如果他可以一直讲下去，然后或者是一直讲几句就回到类似的主题的时候，这应该就是他有兴趣的。那我们就以这个来试试看，探索看看，
理解。
我的话比较会是分享故事，就是我曾经遇到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他发生什么样子的事，然后他可能或是比如说我可能就会问说啊，那你是哪里人啊，就是地缘关系这种的。他可能就会开始讲他跟他老公是怎么认识的啊，啪啪啪啪讲他们很多的过往的事情。
理解。所以其实透过故事的分享，透过一些内容的互动，然后或者观察他的行为举止，都可以知道说他真正有兴趣的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走到下一步。下一步的部分就是在生涯辅导里面，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所谓的目标设定跟行动计划的制作或者是设计的部分。那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很普通的，应该是说很不能讲普通，就是很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详的叫 SMART 原则，就是要帮助你的目标设定的过程中要能够符合 SMART 原则的部分，来让每后面的目标的达成的成果是可以被量测的。所以这个部分还蛮重要。可是当我们的知道说要去做目标的设定跟所谓的行动计划的过程中，一定是我们有一些选择嘛，就是说我已经发现他的兴趣是要往这边去走了，然后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帮他设定计划，可是我的选择很多，那怎么办？我怎么样帮透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做所谓的决策？那这个决策的方式在过往的过程中，我们都是用什么样的模式来去帮助我们做决策？举例来说，像小罗这边，如果说好，你今天已经有一个计划，可是你就有 A 计划跟 B 计划，你怎么样去选择哪一个对你比较好？
对我比较好，那看有哪些因子，然后比如说他可能是收入最多，毛利率最大，最少资源就可以做完，然后或者是他是一个不需要成本就可以做的，有各种不同的条件，然后来做选择。
所以你会因为透过可能之前 的资讯或者是一些理论基础来，或者是透过一些工具的使用来帮助你做决策。
对，会的。
OK，
会找一些工具。
那黄鱼呢？
做决策通常我可能会把这个问题先简单总结，那具体的可行的方法有最多不会超过三个啦。
嗯，
然后跟就是跟个案或是跟家属讨论说，那这三个你们觉得以现阶段的你们觉得哪个是最可行的。
OK， 所以其实你会拟定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供家个案去做选择，或者是让他依照他自己的环境，然后他去选择他自己需要的，可能是预算，可能是时间，可能是花的力气，然后来去帮助他去做，然后评估帮助他做说明之后，然后让他自己去做评估，他想要采用哪一种方式嘛，对不对？
嗯，
对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做辅导的过程中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因为最后回扣到说专案管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扣一些工具啊、理论基础啊，或者流程来帮助我们做一些决策，那甚至于会有一些很好玩的手法，像游戏的方式来帮助我们都做决策，都是有可能的部分。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做完决策开始要去做已经选择完了的我们的要执行的计划，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要去执行计划，执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困难，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个案，然后去做问题的解决，教他一些解决问题的技巧。那这时候你怎么样，如果说要教人家怎么样解决问题，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教人家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他有什么样的工具跟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达成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要先盘点他有什么已经有的，还缺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盘点自己有什么样的资源，才能够知道说问题要解决到什么样的程度嘛。那黄云呢？
要先知道问题是什么啊？
对，问题是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黄云刚刚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通常我会教人家做解决问题的技巧。第一个，先让他先用最轻松的方式去描述他的问题。先不做问题的分析，然后第二个动作才会叫做所谓的 root cause 的分析，就是说，哎，这个发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好，这是第二个，然后才会根据这些问题的模式，这个问题的产生的原因，然后去思考它应该就有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所谓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跟技巧的部分。
刚黄鱼在那个 root cause 那个部分。眼睛往上看的，是不是能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哎呀，它是什么东西？
Glucose、
我听，我刚，你知道我刚刚听成什么吗？我听成 glucose， 我想说为什么是葡萄糖？
哎、欸，真的
专业，专业，
专业，专业，真的
职业病，
职业病。
哦、glucose 其实就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四个区块的部分，第一个是叫做问题描述，第二个是根本原因分析，那就所谓 root cause 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如何去补救我们因为这个问题发生的所造成的损失或者是冲击，那最后一个就是如何未来做预防，这是我通常在教人家怎么做解决问题的一个其中一项技巧啦，但不只是这个，只是说这个东西我用的最顺手，原因是因为在教人家做问题解决的时候过程中，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能够最容易让人家产生互动，而且你也最能够看得到说他的问题描述跟根本原因的分析是不是有对位的方式。对，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会去教人家怎么样去透过刚刚讲的那个框架，然后如何去辨别他自己真正的根本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边，然后再提供一些解决方案给他。好哦，可是当有些人下个动作就是，哎，当有些人已经辨别到他自己有问题了，也知道根本原因在哪边，可是有些人就是不会去想要去做解决，那时候怎么办？
给他信心呢？
对，就是给他信心。其实之前有个个案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都已经找出根本原因了，然后他也认同这个原因，重点是他过不去那个坎。举例来说，诶，他可能就觉得说明明应该是他自己在创业的过程中，他自己要去能够自己也要能够去做销售，可是呢他心里面当一个老板的部分，他拒绝销售 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它造成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要帮助他重拾信心，所以怎么样鼓励他的信心，这个就是我们在跟他互动的过程中尽量的给他成就感。好，那第八个的部分就是我们在生涯辅导过程中，事实上要提供很多很多的市场资讯给他，不管是老板们或者是就业的员工们，如何去提供一些职场的资讯给他，这是还蛮重要的部分。包含说我们的我们有所谓的职涯道路，在职涯道路的过程中，我们要怎么样帮他做规划，他做了这个工作后面的发展性是如何，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给他的部分。那如果说给他这些资讯的过程中，你可能要告诉他如何去做训练，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培养这个能力去做后面的一些职涯的一个规划的部分，这也还蛮重要的部分。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第八个部分我们是给他的一个生涯资讯的一个提供的部分。那第九个呢，第九个就是要给他资源，广大资源，现在网络资源超级超级无敌多，所以呢在给他这样的一个资源的过程中，给他一些跟他职业相关跟他职涯相关的一些资讯给他，让他可以自行的去摸索，或者是收集资讯，或者是查找资讯，那这样的话他就会比较容易得到说他真正的所有的资源的部分。接下来就要讲到最后一个的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如何，因为辅导的过程中最怕就是他独立作战，包含说小罗之前不是也有讲到生命工程的过程中，如果说这个个案他有明确的是一个 issue， 那这时候你不能说我今天跟你讲完一个小时之后就把它放着不动了嘛，对不对？
不行，对，
这是非常的大忌。像黄瑜这边也是，我提供了一些营养处方给人家的时候，你可能也要关心一下说吃了这个处方之后到底后面有没有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的话，那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这也要做一个追踪跟了解的部分。所以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咨询的技巧的部分，都是到最后都是要持续的追踪与关怀，才能够让大家能够知道说我是真正的去关心他的部分。包含说我跟小罗在做的企业解忧的部分，为什么我们创造的是一个陪跑的服务，原因就是在于说在这陪跑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给他支持，才能够给他鼓励，不然的话他们自己就觉得说我想不出来怎么办，然后呢他就可能就摆着就不动了，那这时候就会有点可惜。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辅导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因为个案的一个状况来去适时的去调整与计划的部分。好哦，那大家有没有针对我今天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想要询问的呢？两位
没有东西有点多。
对，我想是不是能够请 Hanson 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十个点，如果要把它变成简单的几个方法的话，那会是哪些呢？
这十个如果要你挑出最重要的三个，你觉得是哪三个？
挑出重要的三个，其实总而言之，第一个就是要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你的个案，这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拟定计划的时候，你一定要一样是尊重的态度，但是你是在提供是适合他的情境底下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供他去执行，然后并给他一些鼓励。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告诉他说，我随时都在你身边，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随时保持联络就可以了。那这是所谓的在我的这个辅导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三个重点，从一开始的尊重，第二个还是尊重，第三个也是尊重，然后只不过尊重的方式跟方法不太一样而已。
那怎么感觉这节标题就是尊重的三个形态？明明是在讲助人的。
对，
但我觉得最后那个点还蛮有力量的，就是它是一种陪伴，也代表我永远在你旁边，所以其实这样的个案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幸福的，随时都有一个人在旁边 stand by 来帮我解决我要的问题。
对，
那这一集的话呢，也想要问问看我们的听众们，你们各位如果有在从事像咨询，不管是哪一个行业的咨询，或者是你曾经是有找过顾问或是专家做咨询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或是你自己独门的技巧，可以让你在咨询的过程中更顺利啊，或是更容易引发你的眼前个案的动力，那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哦。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了，我们下集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哦，终于下班了。哎 ，Hanson 小罗，我们赶快去打卡了。
等一下啦，黄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马上追踪和订阅这个节目，才能第一时间收到频道的更新哦。
也要在 Apple Podcast 跟各大收听平台留下五星好评哦。
哦耶，棒棒！那 Hanson 小罗，我们明天中午茶水间见喽，拜拜。